神的爱子啊。在这封书信里面，在第十三节，他就说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我们在他爱子里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十五节，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啊，就是在这里，保罗一直都在讲到爱子，爱子，爱子。他可以直接讲耶稣是不能看见的神的像，他可以说他把我们迁到耶稣的国度里，他可以说我们在耶稣里得蒙救赎，过犯罪过得以赦免，也就是圣经里不常出现的这个爱子，保罗在这里一直用，而没有用耶稣，没有用耶稣基督，没有用基督，为什么呢？我想他要表达耶稣基督是上帝所爱的儿子哈。当然他说他后面讲到他是首生的，我想那跟我们也是上帝的儿女有关系，但是他这里特别讲耶稣是上帝的爱子，我们进到这个国里面，我们在这个爱子里被救。那这个爱子是谁呢？他就在十五节说明一下，那也是我们可以去了解一下我们所信的耶稣是谁。哦，这还真不好解释了。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哦，这当然是保罗在圣灵感动下用读者能够理解的话来表达耶稣到底是谁。耶稣是上帝非常爱的那个儿子，那他是上帝的像，上帝是不能看见的。上帝是不能看见的，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在旧约里面有很多地方让我们对上帝有个印象，就是上帝是能看见的。如果不能看见，只是他太亮了，太荣耀了，所以不能看见，但他实在是有一个像给我们看的。譬如说他是按着他的形象造了我们，我们人就是有上帝的样子，形象和样式啊，这两个字应该是没有太多的差别，天主教把它做分别，但是应该没有什么差别啊。不过我们会觉得上帝有个像，有个样子。诗篇里面啊，经文里面有很多，譬如说摩西要看上帝，上帝说你不能看到我，你只能看到我的背影啊。各位不知道还记不记得以前你们的先生呢，追你们的时候，最开始的时候只能看你们的背影，因为偷偷的看哈，就是好像上帝呢也太威严了哈。上帝说你正面看我不行。而有时候我们在一般的想哈，好像我们中国皇帝也是不能正视的哈，就是不要说皇帝不能正视了，我在成功岭的时候，老总统曾经来过啊，那是老总统最后一次上成功岭。我们去成功岭，那个他就那个阅兵的车子就开过我们前面，哎呦，我们很想看，他就经过前面。除非哈，他是直接在你前面，所以你根本看不到的。因为我们的长官规定，我们的脸不能动，眼睛也不能动，就是他这样过去就刚好在哦，是他哦，看到了，你再偷偷看一下都不行哈，因为上帝太威严了。那好像这样来形容，那也有人写过这样的书，上帝的背影，那不是小说哈，就是写神学讲上帝正面看不到，侧面也看不到，背后呢稍稍可以瞄一下哈。我说了，这都用我们一般的人间的话来讲，他应该是有个像的，因为也有讲到说上帝生气的时候他鼻子就冒烟啦， 上帝的右手高举啊，上帝的手如何如何，上帝的就是上帝的背，上帝的脸，上帝的眼睛，上帝的耳朵，求你侧耳而听，就这都好像让我们有个印象，其实上帝是有形象的哈。不过对这一切的讲法哈，神学家都说这是一个形容的写法了，上帝实在还是没有任何的形象，就是因为上帝是灵，所以用形象来讲只是讲他的威严尊贵，因为上帝是灵，所以上帝就是只有说无穷的荣光，我们将来在天上怎么看我不晓得，但是呢上帝的形象呢，或者如果你要说有那个，不是用肉眼能看到的。神是最尊贵荣耀的，如果我们看到的都是神，英文这个字叫 accommodate， 神屈就我们，让我们看到的他的本体是我们看不到的，像希伯来书第一章也讲到说耶稣是神本体的真相，那本体太奥妙了我们看不到，所以就用一个耶启示出来像给我们看到，耶稣是那个看不到上帝的像。好，那这就我们又可能有个观念了，就是耶稣就是上帝的相片，我不能把我的太太的随时带着，然后说这是我太太，请你看一看，最多只能说哎，这是他相片，看一看，我的小孩啊什么也是他的相片，好像我们看不到上帝，用个耶稣就是一个像。上帝没有我们肉眼说那个形象，上帝有一切的美善，上帝是一个有个性的一位独特的神，他把自己启示出来的时候，那完完全全启示出来让他的仆人能认识的，那就是他的儿子，那就是耶稣。也不就是说我们并不能够把说你看到耶稣就看到哦上帝大概长得就这个样子，而是你看到耶稣你知道上帝的慈爱，上帝的怜悯，上帝的公义。所以这个像的意思，一方面我们借着他用的字来了解耶稣，就是让我们认识上帝。哎，我们再一次说，不管是照片啊或者是图画啊，那个像就是哦我看到他啊，大概他就是这样的人，甚至如果那个照片很传神的话，我们说哦人就跟相片一样，甚至有的时候我们也会用父亲和儿子这边更容易了解了，哎，看到他就好像看到他父亲一样，看到就是这两个人一模一样，个性什么都一样，当然人间还最少有一半不一样哈，另外一半是母亲这边的，但是耶稣既是上帝的独生子，就跟上帝是完全一样的，我们借着耶稣来认识上帝，这个叫做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上帝的像，他完全把上帝表达出来，他完全彰显上帝一切的丰富，他是首先生的，上帝可没有第二个又生一个儿子，也没有第三个又生一个女儿，说首生的意思就是相对来讲我们这些也称上帝为父的人，是因为耶稣的救恩我们也能够成为被他重生的儿女。所以他在前面就一方面讲到上帝，但是在十二节也讲到感谢父。哎呦，我们的上帝是我们的父，是因为上帝使那个爱子做了一些事，让我们能够成为他的儿女哈。这很简单的一些经文里面蛮复杂的，耶稣是首生的，是独子，是长子，是他的作为使我们这些人陆续能成为他的儿女，是继承产业的，是最尊贵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好，下面就又有一些学问了，这个世界没有被造以前，还没有这个世界以前，就有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真神。我们在讲三位一体的时候好像很难了解， 不过我们用一个很简单的方式来讲，如果你说上帝是爱的话，这应该每个人都能了解，神是爱嘛。如果你说上帝是爱的话，你就一定能够明白，甚至必须相信上帝是三位。为什么呢？因为爱需要有对象，他是一个好有爱心的人。如果他没有爱的对象，他不可能好有爱心。你爱人、爱动物、爱植物、爱科学、爱任何东西，你是爱的话，你要有一个爱的对象。在这个世界还没有受造的时候，如果上帝是爱，我们先说父是上帝吧。父如果是爱的话，他一定要有爱的对象。好，我们就可以说最少有两位了，父和子是相爱的。那另外，那你说圣灵在哪里，或者说第三位在哪里，我们也可以勉强讲，这就稍稍难一点啊，不过各位应该都能够了解啊。当我们爱人的时候，我们先说要有个对象，另外你爱人要有表现，你或者是照顾他照顾得很仔细，或者很体贴他，或者是送礼物给他，或者做这些事情。也就是你不能只说我很爱你，我甚至你说出来也都比不说要重要，就你有一个动作。那么当我们说永恒的上帝是三位的时候，就是他是指一体啊，他们是指三位啊，他们在两位之间的爱中间有一个爱的能力和行动。那个能力和行动，你可以先把它了解成圣灵。上帝用一个极其宝贵的东西给儿子，他把圣灵给他的儿子，圣灵儿子也用一个极其宝贵的东西给父。然后我们把这三个其实都可以放在一起讲，圣父、圣子、圣灵互相的相爱，互相的把自己、把对方给了对方，用最美好的给对方。各位，这都在世界没有创造之前，我们这样推测，用圣经讲的，他在一切没有造，只有神的时候，神并不是孤单的，神是三位的，他们是互信互爱，是满足的，是喜乐的，这我们只能想象一下了。好，但是在那个想象之后，我们就更需要推到进入这个世界被造了以后的那个状况。十六节，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他造的。哈，上帝创造了这个世界，在这里说上帝创造世界的时候，跟创世纪、跟约翰福音第一章讲的是一样的，就是神创造天地，然后神创造天地的时候，神是借着他的话，那他的话就是他的道，他的道就是圣子。耶稣创造了这个世界，所有的我们人通常想到创造出来的东西，就是花鸟啊、树啊、人啊、星星、月亮、太阳，也就是我们通常想到的就是物质是上帝造的。这里说能看见的比较可以指是物质的，不能看见的，也有人想说哦，这宇宙里面还有很多的能量，那不是物质，好，也是上帝造。但是除了看得见、摸得到的东西，以及看不见、摸不到的能量以外，还有什么东西呢？那这里就把上帝的创造跟上帝的管理啊连在一起。他这里特别讲了一些东西，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我们先照字面来看，保罗在这里的意思显然是指着 上帝所创造的东西里面有一些好像也是有意识的，也是有位格的，什么东西呢？权柄。上帝造了各样的权势、权柄、权威、权能。那解经家也有说，这些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都是指着一些天使。是不是天使我不知道，但我觉得可以用在天使身上。而这些天使呢，或多或少我们也可以把它了解成是在人间掌管的一些力量。好，各位，这讲起来真的有点复杂，不过我想我们能够理解，是对我们有帮助。你记得在但以理书的时候，但以理讲到说有波斯的魔君，原文没有魔字，就是波斯的君，怎么样怎么样，然后有希腊的君怎么样怎么样，那是天使长弥迦勒跟但以理讲的话，那也有天使长加百列来跟但以理讲话，好像在但以理书让我们看到。甚至今天在灵恩派的神学里面也会这样讲，譬如他们会说，哇，飞机一飞到台湾上空，就看到一股黑暗的势力笼罩着，我们台湾在那个邪灵的之下，因为太多的偶像，这个是有多少圣经的根据，有不同的真实，但是我觉得神如果借着一些天使，包括这些天使里面也包括有那个堕落的天使，在掌管人间的时候工作，这个是有圣经的根据的。就是圣经常常讲这些有位的、主政的、执政的、掌权的，保罗也多次讲过，包括在以弗所书最后一章也有提，以弗所书第一章也有提，在哥林多前书也有提到这样的话，就是说耶稣最后会胜过这世界上一切执政掌权的。所以这些执政掌权的是指着堕落的天使也好，是指着世界上的势力也好，是指着政治经济的权力也好，是指着某些思想文化意识形态也好，这些都是看不见的东西。我信奉共产主义，共产主义不是一个看得见的东西，甚至不是什么马克思主义那个文字，因为那文字是印出来的。你说你信奉这个东西，是这个东西后面的精神。我相信爱，这爱也是看不见的，这是你相信的一个东西。我相信啊，就是金钱万能，这相信一种思想，那种思想或者那个思想在运作的时候的力量，我想就是指这些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保罗为什么要讲这些？其实并不难了解，跟今天的人一样，我们都对权势、堕落的人，都对权势有一种崇拜或迷信。有权有势的，大家都喜欢去膜拜、去追随。有的时候，这些有权有势的能够给我们好处，所以我们膜拜他。比如说知识，这是一种权势；比如说美丽，这是一种权势；金钱是一种权势。啊，各位，如果你认识那官场的人，你就更知道了。官场的人是，以前那个林彪讲过一句话：有权就有一切，所以千万权要抓住。那官场的人不愿意下来，就是这个理由。权太方便了，让你做很多很多的事情。哎，各位，我们不做官场的事，各位你记得在家里也是，谁有权通常是有钱的人就有权啊，所以我们也都抓了钱不放，有的时候什么是权，有的时候身体是一个权势，就是力量啊，我们崇拜那种力量。那人最大的一个错误就是真正有权势的、独一有权势的是上帝，我们应该敬拜上帝，而且这个权势叫我们谦卑，叫我们有爱，叫我们有智慧。其他所有的权势是上帝造的， 在堕落了以后，这些权势多多少少神仍然借着他们来管理我们，也借着他们来处罚我们。权势叫人腐化，权势叫人骄傲，这些东西在今天仍在崇拜，在当年哥罗西也用比较迷信的方式在崇拜这些东西，这些东西给我们力量。拜天使啊，拜什么东西，拜命运啊，拜这些东西。解经家说有可能在哥罗西他们也受到一些异端的影响啊，好像在崇拜一些有权势的天使。不管是不是这样，我们知道历世历代包括我们在内，我们都对权势常常有一些权势能力有一些巴结，有一些喜欢。那保罗就告诉我们，这些东西不管是好是坏，这些东西不管被上帝如何的使用，它都是被上帝造的，甚至他讲的再直一点，直接一点，是被爱子造的，所以爱子才有能力，所以你要信靠这位爱子，一切都是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当上帝造这个世界的时候，以及造了这个世界以后管这个世界的时候，都是爱子在做这些事情，他用他全能的命令，他的话，他的爱子来管理万有。这在讲到耶稣的权柄和耶稣莫大的能力。下面这个字啊，我就觉得更让我简直头发都要竖起来了。万有啊，是为他造的，这个宇宙是为耶稣造的，各位，包括你我是为耶稣造的，这我们需要说明一下，你我是被耶稣造，这我们能懂。一草一木任何东西，大的小的，有生命没有生命，能看见不能看见的，都是耶稣造的，耶稣继续在管理的，这我们能懂，耶稣很有能力。为耶稣造的，这什么意思呢？我们先要回到我刚刚前面讲的，就是三位一体的真神，他们没有任何的缺乏，他们不缺少什么东西，这个你要记得，三位一体的真神是美好的。他造这个世界，他为什么？这我们有时候会问呢，尤其我们在痛苦的时候会问，小孩子也会问，小孩子很艰难的时候也会问，像约伯一样问爸妈，你们为什么要把我生下来，有的时候会这样。那我们痛苦的时候也会说，我来到这个世界是干什么，为什么。耶稣没有任何缺乏，但是我们要想到他用这个字来讲的时候是什么意思，为他造的。所有用到这种字眼的时候，为什么而有的时候，都表示那个东西是比较是服务性的，或者是比较次要的，或者是为了一个被宠爱的人而有的。我们看到中国历史上，皇帝会为他所爱的女人造一个阿房宫，啊，我为我的太太打造一个漂亮的房子，我为我的儿子预备一个什么什么东西，好像他在这里来表示一件事，圣父非常爱圣子，以至于他为圣子打造了一个世界。哎呀，儿啊，这世界就是给你的。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碰到，或者你们当年是不是这样的父母哈？我曾经看过一个人家哈，我有一次在美国的时候，去到一个朋友家里，哎呀，他们家好有钱，好大的房子。那么他们家最大的一栋房子啊，最大的一间房间啊，是一个婴儿室。那个婴儿室，我看那个婴儿室就有这个房间的四分之一那么大，很大了，可能比四分之一还大一点。 就是小孩没生下来的时候，他们就预备了这个房子，预备了这栋房这间房间，然后这间房间里面的，不要说温度、湿度，还有各方面玩具啊，好像就是为迎接这个婴儿而有的。那是我看过，又有爱心，又爱儿子，又有钱，预备的。我讲这么多，其实就是要表达一件事情，就是保罗在圣灵感动下，让我们知道耶稣被上帝爱到什么地步，就是上帝巴不得把最好的给耶稣，一个都不要少，就把整个世界造了来给耶稣。靠他造的是指耶稣无比的能力，为他造的是指耶稣得到无比的宠爱。啊，但是我们现在不是只讲上帝，不是只讲天父和耶稣哈，我们是在讲你我。也就是说，你为什么活在这个世界上？你是为耶稣而活。我们能够在这个世界上，上帝所造的，我们甚至可以说，这对每个东西都有最大的意义。就是一草一木，一个浮游，一个朝生暮死的东西，甚至一个刹那间就没有的，或者可以存在几十亿年的星云什么，这些东西都是为了耶稣造的。因为在哥罗西书后面也有讲哈，神喜欢，就是十九节，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这些都很妙哈，就是天父喜欢所有的美好在耶稣里面。这里他还是不是讲耶稣，其实就是指爱子。好，这我们是不是也可以从人间想到呢？我们刚刚想到比较多的是一个皇帝爱他的妃子，为他造一个皇宫，为他造一个阿房宫。那我们现在又想到说，王永庆先生很爱他的儿子，叫台硕的一切丰富能够继续在他的儿子身上继续发扬光大。十九节，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做父亲的喜欢叫所有的美好是在他的儿子的手下，这里甚至在他儿子里面得以丰富起来。把一个被宠爱又有能力的耶稣都讲出来了。第十七节，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哥罗西书是针对某些异端在写的，不能说针对某些异端，但其中他是要提醒哥罗西的教会不要被某些异端骗了。我们也不必去研究那些异端是什么，但就跟我刚刚讲的一样，我们包括基督徒还有非基督徒，我们都常常会在对权势或者有力量东西的喜好和害怕之下，慢慢变成对他的一种崇拜和不该有的敬畏。那保罗就提出来说，我们该敬畏的，我们该喜欢的是爱子，因为上帝这么喜欢他。你看到的这些万有，不管是国家的权力、知识的权力、美貌或者是丰富，或者某些制度，或者某些文化文明艺术，那些都是不是耶稣都不会存在的。耶稣比这历史都远多了，他是永存的上帝，而且这些东西被他造了以后能够继续存在。万有是他造的，这是指创造，靠他而立，这是指管理或者护理。就是上帝造了这个世界以后，不是造完就不管了，而是继续靠着上帝而立，包括在今天的每件事上。各位，这些实在很迷人啊，我觉得跟姐妹讲的时候也可以从一个点上切入哈，就这种权势，这种万有的美好，当然太多太多了。那其中吸引人的，可能对某些人比较吸引的是 理智上的诠释。对，最庸俗的就是好像说赤裸裸的力量啊。那如果把它，有人喜欢政治是政治的权利，有人喜欢学问的就是知识的力量。那么还有一个我自己也很喜欢讲的，就是美的力量，那也是一种诠释。那不是长得好看而已，而不是指什么庭园设计啊、花博的美丽而已啊，也不只是指着那个美好的设计这些美而已啊。有的时候你看一些艺术的东西，包括戏剧、包括音乐啊，所展现出来的，那我又想到说，包括乐团的指挥，我曾经在过一个教会参加他们的崇拜啊，他们的指挥是专业的音乐教授，但他在带会众唱诗歌的时候一点力量都没有，但他太专业了，所以他完全不能够跟会众配合在一起，就好像他在那里指挥，会众在那里唱，就是没有那个领袖的魅力。那种魅力表现出来的时候，我觉得也是一种美的那个力量。那个这种力量，有的时候各位不知道你们能不能喜不喜欢啊？我在看电影的时候，看那个演戏演得好，哎呦，那真是很，我很喜欢看这些电影啊，在那个。尤其是有的时候电影里面那种对手戏，两个最棒的人在那里表达一些东西的时候，哇，那个震撼和影响的力量太大了。讲肤浅一点的，有个电影明星也许跟她男朋友说再见的时候甩一下头发，以后每个女生都喜欢甩一下头发来学那个样子哈。但这些东西难怪会叫人崇拜。那保罗提醒，这是靠着耶稣而立的，连这种不管是甩一下头发或者是笑一笑，这都是上帝给你所创造的，也继续管理的那个能力哈。好，在这一切呢，保罗介绍了一个重要的字眼，这个重要字眼呢跟第十四节的爱子的国里，就是脱离黑暗的权势迁到爱子的国里，或者是第十二节的光明中同得基业是有关系的，就是十八节，它也是教会全体之首。爱子的国就是教会，这个爱子是这么伟大，这么有能力，这么被上帝宠，但是整个的世界都不如这个教会或爱子的国度重要。这好像是一个新的国度，原来那个国度在堕落当中，虽然神仍然在管理，但神有一个新的国度，这个国度呢是教会，教会的领袖是基督，他是原始，他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好，保罗讲这个是提醒哥罗西的教会的弟兄姐妹救恩的伟大以及耶稣的伟大，就是他用什么来表达耶稣是原始呢？他没有说他行神迹，他没有说他童女怀孕，他没有说其他的，他说他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一方面这给我们基督徒盼望，我听说包括在这个团契里面，有时候我最近啊，我们会心情低落一点，因为好多人都离开我们去了。各位，这是很正常的，以后不要为这个难过。你在抗力团契聚会，就常常有谁又生了孩子？你在拿阿米团契就不会有这种啊，谁又生了小孩了？这不会有的事情嘛。你在抗力团契就不太会有抗力团契的追思礼拜，因为这是神给我们的法则，三十几岁人是不会那么快被他接去的。我们比较，我是指我了，不是你们，你们没有年纪大，我们这些比较年纪大的 这个上帝给我们更大福气，让我们早一点见主，这是很好的事。不要有这个悲哀，你有害怕和难过可能是难免的，但是耶稣是胜过了这个，所以我们的信息，不管是创造，不管是耶稣的管理，不管是道成肉身，也都不能跟死里首先复生离开。我们的主从死里复活，他是首先，他是首生，我们是因着他的恩典和拣选，我们也要复活，而且有荣耀跟他一样的哈，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那么我们这些尊主为大的人，我们也可以在那种分享的意义上、蒙恩的意义上、自己不配而蒙恩的意义上，我们也得到无比的尊贵，我们也是爱子，虽然那完全是靠着上帝的恩典。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没有哪一件事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不是居首位、掌王权、有权柄。这个首位也跟前面的那些执政的、掌权的、主治的、有位的要连在一起。真正坐宝座的是耶稣居首位，父喜欢一切的丰富在他里面。一切的丰富，当然这个大千世界里和大千世界里没有表达出来的丰富都在爱子里面。那我们还是回到我们刚刚所想的，你是为耶稣造的，这我的头发又要竖起来了，我是为耶稣造的，哎呦，我能做什么让耶稣哎笑一笑，对，我们能做什么？各位，那个烽火台啊，点一个烽火啊，博君不是博君了，博女一笑，让你笑一笑，国家亡掉都可以亡掉了。我能够做什么让耶稣笑一笑？但是你就是为耶稣造的，这个玩具就是给耶稣玩的，为耶稣而买的，这个房间就是为耶稣而造的，这个玩具为耶稣而造的。我们用通俗的话来讲，我们是为耶稣造的，我们存在的目的就是让我们的耶稣很满意。哎呦，怎么可能嘛？但是你要想到这种恩典，当然这所有的恩典都是上帝所做的。这句话与其说让我们很稀奇、很不敢当，我是为他造的，不如把它了解成这个恩典的丰富和不可思议。到底我们有多尊贵，人有多尊贵，你可以用很多话来讲，我是照着上帝的形象造的，所以我很尊贵，我是被耶稣拣选的，所以我很尊贵，千万人中你拣选了我，所以我很尊贵，我是被你的宝血赎回来的，我是很尊贵。各位，当一个人没有自信，一个人沮丧的时候，你说哎呀，你很了不起，你很棒啊，这些都没有用，因为这些都自欺欺人的，我们自己没有很棒，跟人家比起来没有很棒。所有的事要跟上帝连在一起，我们的美好要跟上帝连在一起，上帝拣选我们，上帝爱我们，那其中一个就是我是为耶稣而造的，我居然被造是为了让这位上帝很满意，哇，那太困难了，那不可能的事，不可能。我们很清楚，因为上帝的律法非常显出来，我们让耶稣非常的伤心难过，让上帝极其的愤怒。所以这一段很丰富的话里面，他又讲到耶稣的创造，又讲到耶稣的救赎。二十节，既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就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好，这个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当然这些我们都能懂，只是保罗在写哥罗西的时候，我们也很希望能把它连在一起想。各位，这个跟前面连在一起，就叫我们也是那个震撼力，叫我自己也是很受不了。他前面讲爱子多伟大， 能力大到这个地步，创造了万有。然后讲爱子被宠爱成这个地步，整个宇宙都是为他造的。然后又讲上帝叫这个爱子流血，就这怎么会？各位用我刚刚讲的例子吧，一对很有钱的夫妻很盼望有小孩，后来也有小孩了，为这个小孩来他们预备了一切，我忘记那个他们买那栋房子还是盖那栋房子就是为了小孩子，好像我记得他们原来住在另外一个地方，然后搬到一个地方盖一个房子，房子里面最重要就是这栋育婴这间育婴室，然后在这育婴室里面，各位，这对父母不可能预备了一把菜刀准备杀这个儿子的嘛？可是保罗在这里写法就是这样，万有是为他造的，然后，上帝又叫这个孩子爱子流血了。当然，他不用为我们死而用流血，是跟旧约里面一贯有关的，赎罪祭啊、逾越节羔羊的血是有关系的。十字架上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他当然有一个就是没有讲的，但是我们都应该知道的，就是万有是上帝造的，万有是上帝管理的，万有包括这些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却都堕落了。这种堕落抵挡上帝，在上帝的愤怒中，上帝可以灭掉那些抵挡他的，也就是包括我们在内的。上帝却借着这个爱子的死，把这个因着堕落、因着犯罪而来的仇恨，人跟上帝之间、上帝跟万物之间的仇恨，成就了和平。好，这我曾经提过好多次，和平是怎么造成的？和平，两个公司之间有和平，通常就是我们说的商业上的这个盟友，和平有共同的利益可以追求，所谓的双赢。和平有的时候是在强大的维和部队下造成的，你们两个在那打，互相杀向非洲，我们就派一个更强的力量，有力量去强制和平。和平甚至说的难听一点，在人间有的时候的确是流血造成的，所有反叛的人通通杀，恐怖政策，那也可以造成某种的和平，大家吓得不敢有任何造反的，听话的不得了，整个社会非常和谐和平了。但这里完全不是这些，甚至不是在讲说上帝杀掉魔鬼来成就和平，上帝杀死罪人来杀死呢所有抵挡他的罪人来成就和平，上帝叫他自己的儿子流血来成就和平。那么你在讲十字架的时候，我自己在看神学历史的时候，很多人讲十字架，耶稣为什么死在十字架上，很多的讲法是异端，是错误的，我现在都觉得非常容易明白错在哪里。比如说有人讲耶稣在十字架上是跟魔鬼作战，最后九死一生啊，打了三天三夜，最后从死里复活了，跟魔鬼作战。有人说上帝耶稣的死是来给人做榜样的，就一个是对魔鬼，一个是对人。各位，这些讲法都有它一定的道理，但是都没有讲到根本。所有的事情最重要都是跟上帝的关系。各位，魔鬼看起来很可怕，但魔鬼不是问题的中心，魔鬼不是问题的中心，也不是答案中心，一切问题的中心都是上帝，一切答案中心也是上帝。十字架上所要解决的不是魔鬼，也不是我们人，固然有关系，要解决的是上帝的愤怒。当流血了以后成就了和平，就叫万有跟天上地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我们实在很需要这样的福音，因为人没有 人没有上帝的时候，你看到情形，就我们这每个人都可以体会的。各位，基督教所信仰的，我觉得最容易证明的一个就是这个世界还有人是有罪的，因为这不需要看圣经，每个人只要你稍微诚实一点，冷静一点想，你就看到我们充满了罪恶，充满了自私，充满了虚伪。就不信的人也应该看到，我们基督徒更不应该忘记这一点。那么这个人的邪恶，然后人的自私，因着耶稣的血我们造成了和好，然后我们从前与神隔绝，因着恶行心里与他为敌，但如今借着基督肉身的受死，叫你们与自己和好，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把你们引到自己面前。啊，对不起，今天稍微过一点时间。你们从前与神隔绝，因着恶行心里与他为敌。他在这里讲的是讲到那个堕落的状况，我们跟神隔绝，不认识上帝，不爱上帝，远离上帝，然后去崇拜偶像，去追随权势，追随堕落的权势，膜拜敬畏那些堕落的权势，这结果是怎么样？他说心里与他为敌。与他两个字有打点，就是原文没有，也就是说他在描述人原来是因着自己的恶，别人的恶，我们天天活在一种有敌意的态度中。各位，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这样子，你看小孩子起床有起床气，没人得罪他，反正他起来就发脾气，他这意思就是这样。我不知道，我觉得我们在台湾已经算是很不错了，就哎，你一下飞机啊，你到台湾啊，你到花博啊的街上，你在捷运啊，大家都很和善，不敢说都很和善了，我觉得还算和善。你到美国有些乡下地方也是大家都很和善，打招呼啊，你好吗什么。你在大城市有的时候就看不太到了，大家没有什么礼貌，那么这一类讲城市的很多脸的表情是僵直的，是有敌意的。我不晓得啊，我不晓得是不是在台湾的乡下人的笑容会更多一点，我不晓得，但我是在表达一件事，就在有些社会里面，有些文化里面，人和人是比较冷漠的，比较阴着，不一定是恶行，也许是恶行吧，也许你在万华区大家都比较有敌意一点，也许，但这里说阴着恶行，阴着每个人自己和别人恶行，所以我们就提防，我们就紧张，我们就害怕，我们跟每个人都是为敌的。这我觉得在中国历史上也有这个情形，包括现在中国有的时候也会觉得哇，大家都好像要包围我，攻击我。我觉得一个人有这种敌意是很可怕的。那我们基督徒跟上帝和好，我们不是愚蠢的人，但是我们基本上应该是对任何人有一个和好的福音传给他活出来。所以保罗一再重复，前面讲流血，后面讲基督肉身受死，这上帝无比的爱，不仅叫我们和跟上帝和好，重生得救，而且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我们也变成爱子的样式，把我们引到自己面前。这段话也很动人，上帝救恩最后是把我们吸引我们到他面前了，我们喜欢到他面前。当我们跟人不好的时候，我们躲避他，我们哪里会到他面前呢？我们现在跟神和好，我们是到他的面前。好，我们今天。